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有朝一日，我的生命结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够留下爱慕圣经的习惯给下一代人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想我们都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别人，更希望在我们离世之后依然会被很多人纪念。然而我们的毛病就是我们被很多事情和计划所充塞，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去和人接触，用生命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错失了神所期望我们在世上做成的事。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我们该怎样退到自己的计划和生命中，重新安排优先次序，好让我们能够实行到我们心中所期待的事。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今生的生命结束，肉身灭绝，离开世界以后，你希望别人怎么样纪念你呢？你希望别人怎么样谈到你呢？你这一生带来了怎么样的改变呢？你的曾经存在跟从来没有存在过期间有分别吗？你能够留下什么永恒价值的东西吗？什么东西是具有永恒的价值，永远不能失去的呢？你这一生传达出怎样的信息呢？你留下了什么属灵方面的遗产呢？我们要知道，生命是神所赐的，神是生命的源头，你和我的气息都是他所赐的。我们之所以今天在这里，是因为神给我们有这个特权，是因为神依然让我们有生命和气息，依然存留我们。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事。神给我们有肉身，有思想，有情感，他还把不同的才干、恩赐、能力加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旨意，这旨意是很清楚的。只可惜很多人终其一生没有去寻求，没有去求问神到底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就这样子浑浑噩噩的度日，劳劳碌碌的度过了他的一生。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独特的计划，但是我们必须找出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这是我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让你生在这个时代呢？有些人说了，我根本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我之所以到世上来呢，纯粹是个意外，我根本不受欢迎，也不被重视。其实不然，或许在人看来你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神眼中，神不是这样看你，神看你为珍宝，看你为宝贵。只是神向我所怀的目的是什么呢？原来神向我们所怀的目的跟旨意有两方面，首先他要我们像他，其次就是他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并且在过程中享受他。请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经文这样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原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行善，因为神是良善的源头，是爱的源头，是公义的源头。神是美善的，他要我们像他。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保罗也这样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有好行为，能够时常行善，这是神的心意和目的。跟着第十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九节，保罗又说，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意思就说呢，我们把生命投资在一些可以叫神得着尊贵荣耀的事上，这是不能朽坏的福气，让神因着我们生命而得着满足。这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有这两方面，一是要我们这一生充满好行为，像他那样完全，另外就是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他的名得着荣耀。他是那真光，我们是反光，能反照出他的荣美。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看重的。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关心自己到底寿数能够有多长，到底自己在世上能够活多久，是长命呢还是短命。特别是如果我们要把属灵的遗产留下，我们就要有好行为，要追求向神，是不是自然我们要活得长一点才能做到呢？可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就晓得生命其实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内容。神所喜悦的生命是重质而不是重量的。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过神所给我们的日子，是内容重于长短。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里，神早已经预先定准你我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中影响你最深的是谁，会不会有些是已经去世的人？对我来说，影响我最深的其实不是某位牧师或者是传道，反而是我从书本跟人物传记里所获得的信息帮助激励我。那些侍奉的典范，那些肯向神委身的心智，不断在影响和塑造我的生命，叫我受益匪浅。虽然书本里的这些人早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他们可以说是仍然活着，而且活在某些人的生命里，他们虽然死了，但是他们的信心仍然在说话。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同感，当你看某些属灵伟人的传记的时候，他们所过的一生，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主的忠诚和爱，一样活生生的在影响着你，在吸引着你，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你，要效法这些人的榜样去过你的一生。到底当我们的生命在世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命还可以发挥什么影响力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又或者你想过但是没有答案。可能你只关心将来永恒的归宿，你是不是可以到天堂去？这当然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还没有永恒的确据和把握，那真的是很可悲的。我们要永远跟神隔绝。可是今天我们要集中思想的是，我们可以在死后还留给活人一些什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留下什么属灵的产业，属灵的遗产。人如果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他就有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中，而耶稣的生命就要透过他彰显出来。我再说一遍，所有相信耶稣做救主的人， 耶稣基督的生命都要透过他活现出来。你我肉身的生命能活多长、活多久，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生命的内容。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发挥影响力，想要把最好的属灵遗产留下，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所能留下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顺服神的榜样。我们不是做什么生意赚了大钱，好让自己有许多财富留下。我们所留下的，其实是我们今生所过顺从神的生活样式跟典范。所以，我们每一天在地上所过的日子，所过的生活都是重要的，都是不能忽视的。固然，我们都希望在地上的日子能够长久，但是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没有人能够支配和干预。可是我们离开世界以后，生前的一切见证都将化成我们的属灵遗产，它依然可以有影响力，有感染力，依然可以影响仍然活着的人。有的人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出现少时，但是影响力大得不得了。有的人虽然活了很久，但没有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或许你会说，我一定不是神可以重用的那种人，我没有什么影响。其实，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是多少时候，我们是因为轻看自己，又或者有时候，我们因为不想负太多的责任，所以我们不愿意被神重用。因为我们要是被神重用呢，我们想一定要很小心的生活，要活出敬畏神、属神的品格。我们没有信心回应神，也不想将来要多交账，所以我们宁愿少得。要是我领受的不多，才干不多，恩赐不多啊，那将来我就不必在神面前交那么多的账。但是我们忽略了神原来在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目的和计划，他要我们把他的生命活出来，他也期待我们留下属灵的遗产，可以继续影响当代的人。我们绝对不能以恩赐多少作为借口，把主所托付的埋在地里，浪费光阴。即便是你只领受一千，你要竭力去赚回一千，因为既然蒙恩，就要与所蒙受的恩相称。多托谁的，要向谁多取，多给谁的，要向谁多要，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低估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圣经里所有属神的人都不小看自己，你只要思想神在你身上所做的、所预备的，你就晓得你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你，让你借着他可以得享永生，让你明白自己的景况，明白他的大爱，让你有机会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些都是神丰盛的恩典，是神的大爱，让你罪得赦免，又把你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不但如此，神赐下圣灵，让圣灵住在你心里，一生指引你、感动你、帮助你、引导你、加给你力量。有了圣灵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以及做成神要我们做成的工。神既然把他丰满的恩典赐给了你，神当然期望你可以用你的生命荣耀他，使他得着满足。神在今生给我们的福气多到我们无法数算，只是今生过后又如何呢？我们有没有留下什么属灵的遗产呢？到底什么是属灵的遗产？如果我们单看遗产这个词儿，字典给的意思就是物质上的、产业上的东西，是你死后带不走留下的金钱或者物质。所以如果单单我们说遗产，恐怕我们会说自己大概没办法留下什么钱，没办法留下什么财产。但是神不要求我们把金钱留下给某人，神所看重的不是物质的遗产，不是那些你带不走的东西，而是属灵的遗产、属灵的影响，那才是永恒的财富，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所过的生活就将成为你死后属灵的遗产，就是这么简单。 你根本不用特别花时间去准备或者去储蓄，因为你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累积起来就是你的属灵遗产，你的生命，你的影响，你的见证，你在生活中所建立的一切将成为你死后属灵的遗产，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继续对后代的人说话。简单来说，你今天所过的生活将要在你死后依然继续。试问你到底可以留下些什么呢？节目一开始我说，你希望别人怎么样评价你呢？你希望别人在你死后怎么说呢？我想我们都希望有好的评价，都能得到人的赞赏，我们都希望受到表扬，都希望有好的事迹让人纪念。那这就要我们在今生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要努力建立。历史上有些领导人是既独裁又邪恶的，他生前极力抵挡神，死后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别人缅怀的事，因为他生前作恶多端，虽然集大权于一身，但却是那样败坏，活着只是虚度人生。但是我们看看另外一些人，虽然没有多大的名气，或者甚至根本不为人所知，但是他忠心善良，有见识地过了一生，却在许多人的生命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力，甚至有人因为他的一生而获得改变，得着鼓励。或者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人物，我们看看圣经人物留下的遗产，或者是你认为他们这一生留下了些什么。比方说亚伯拉罕留下了什么呢？很明显，亚伯拉罕留下了信心的踪迹。摩西留下了什么？摩西他留下了神透过他而颁布的十诫。摩西写下摩西五经。大卫留下什么呢？他属灵的遗产让你纪念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一提到大卫就会想起他所写的诗篇。神怎么样使用诗篇的信息，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基督徒在失意患难中的安慰和鼓舞。因为诗篇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呼求，所以是最真挚动人的，我们读的时候往往能引起共鸣。虽然这些圣经人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早已经离开世界几千年了，但是所带出的影响力到今天还在。我们提起所罗门就想起箴言，这本劝世的箴言，还有就是所罗门经手所建辉煌的圣殿，这些都是今天的人所津津乐道的。那么今天神一样赐给我们很多恩赐才干，给我们很多机会，我们又可以留下什么属灵遗产给后人呢？这与新约的使徒保罗他所留下的就更多了。新约很多书信都是保罗所写的，其中有教义和生活上的分享和各样教导，直到今天依然成为我们依循的典范，像以弗所书，像哥罗西书，像腓立比书，或者是提摩太书信等等，都是我们一再研读爱不释手的。可能你会说了，这些是圣经人物，是经过神特别拣选才记载在圣经里的，这些不算数。那么现今的人呢？你家庭里的成员呢？你的祖父祖母爷爷奶奶他们留给你的又是什么呢？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你的属灵教师，你的长辈等等，哪些给你的影响印象最深刻呢？他们有什么是到今天还影响着你的呢？有的时候我听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讲到他的爷爷他的奶奶怎么影响他，他的舅舅他的舅妈怎么样鼓励了他，很让人羡慕。他们所留下的也许不是万贯家财，而是他们的言教，他们的身教，他们的奋斗经历，他们的人生信念等等，不但影响他们自己的人生，还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直到下一代，甚至更远更久的年代。我们对这些人所留下的品格上的遗产，所存感激的心，自然比所留下的财富更多。财富很快就用光，一夜之间可能起变化，化为粪土，但是品格上的教导跟榜样却是不能消灭的，是存到永恒的，这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努力追求。弟兄姐妹，当你看见你的母亲怎么样在艰困的日子里依然靠主刚强，艰辛倚靠神仰望神， 这些画面岂不会常常浮现在你脑海中，让你一生不能忘怀吗？你今天之所以勤奋度日，遇到困境不肯退缩，不肯放弃，岂不是受到你母亲当年的影响吗？一个敬虔爱主属灵的母亲，给他的子女的影响是大的。一些在我们生命中好的品格，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其中有许多是家人或者父母亲所留给我们的，而我们未必能察觉。这些属灵遗产是一直影响我们。也许你父母亲没有什么家产分给你，但是他留下来的简朴、诚实、待人热诚，却是比那些金钱的财富更珍贵。我们读近代一些宣教士的见证，也让人大得鼓舞，大得帮助。他们对神的忠诚，对神无私的奉献委身，对神绝对的顺从，真是我们最佳的榜样。他们怎么样离开自己的家乡，到陌生又遥远的地方去，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融入他们的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目的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享受，自己生活的舒适，也没有想过自己的权益，他们为基督已经把一切都舍下，都放弃，他们只求讨神的喜悦作为他生活的目标。这些人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真的是数不胜数。一个人真心爱主、服侍主，这个人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主认识。这些人的见证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活生生的见证，到今天依旧在对我们说话，依旧在发挥他的影响力。像圣经所说的，他们死了却仍旧在说话，仍旧在鼓励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没有金钱上的财富留下，但是我们可以把属灵的产业，就是今生所过顺从神的生活留下。让我们重新评估自己今天的生活，到底我们想要怎么过每一天呢？到底我为什么而活呢？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是否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神的国度里？我是否在生活中有好的行为表现，好的品格见证？这些都是人生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忘记，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再次去思想和定立人生的目标，不要走偏，免得我们浪费光阴，虚度生命，白占地图。若是你认为生命了无意义，活着只是等死，只是朝向死亡，那真是太悲哀了。属神的人的生命是充满意义的，因为神买赎了我们，是他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他要使用我这一生，并且要使我们的见证和生命成为属灵的遗产，传给下一代，继续对他们说话，继续影响他们。可能有的人说了，哎呀，我不管死后可以留下什么，我对这些毫不关心，我关心的就是死后能够上天堂，就是我所有的心愿了。弟兄姐妹，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是亏欠神的，因为神造我们，神又救了我们，神岂是希望我们死后能上天堂就算了呢？神在每一个属他的人身上都有计划和目的的，神要达到他所定的目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要我们顺从他，配合他，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若是忽略神的心意，不顾念神所关心的事，就是徒受神的恩典，就是亏欠神的恩情。所以千万不要忽视神所给你的才干，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机会，以及给你各种的恩典，因为神给你这些，就证明神爱你，神看重你，神要重用你的生命，荣耀他，去为他做工。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或者说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我可以留下什么去鼓励别人的信心呢？当有朝一日，我的生命结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够留下爱慕圣经的习惯给下一代人吗？他们可以说，我看见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爱读圣经，我就晓得圣经里有很多宝藏，的确很重要，因为他们这样热爱，他们常常研读并且做出回应，他们的决定都是顺从圣经原则而做出的， 圣经成为一本指引他们生活的书。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遗产留给下一代吗？他们能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对神话语的热爱、尊重和顺从吗？这是我们可以留下的属灵财富。当孩子们看见我们这样的笃信圣经、爱慕圣经、尊重圣经、勤读圣经，他们也会以我们作为榜样，会在圣经的真理上好好钻研。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影响。我们除了把对圣经的信靠跟热爱传给下一代之外，我们还可以留下祷告的榜样给下一代。试问你的祷告生活过得怎么样呢？你有没有恒切的祷告？孩子们可曾看见你跪下祷告的样子？不要说哎呀，这些都不重要，其实点点滴滴都是重要的，这能够在孩子心中留下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比起我们口里要求他们你要多祷告来得更加实际，更加有效。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呢？我们遇到困难是否第一时间就想到我们要一起祷告，把问题交托给神呢？这些都是孩子们可以看见的，也是能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生命的好例子。试想，你在孩子的记忆里，他能够记起你对神的信心，你对神的热爱，你对神话语的渴慕，你对祷告的投入和恒切吗？他们有没有看见你迫切祷告呢？看见你把问题交托给神，又曾否亲身经历神垂听了你的祷告，应允了你的所求呢？你的孩子是不是能够记起他们每个礼拜全家人到礼拜堂去敬拜神的情景呢？这一切都是重要的，都是你能够留给你下一代的属灵遗产。这绝对不是长篇大论的教导、不停的唠叨或者严格的要求就能做到的，而是生活的见证、生活的经历，是实实在在骗不了人的。孩子们因为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身经历体会过，自然对他的一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弟兄姐妹，若是你能够这样生活，即使你结束了地上的生命，你离开他们，但是你生活的榜样依然能成为他们的激励，成为他们的祝福，你依然是活在他们生命中的。好，今天的讲题属灵的遗产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不希望我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不希望我们只想到自己。相反的，我们必须留意自己的生活见证，因为这能够影响周围的人，能够向别人发出信息。但愿我们都能够做敬畏神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见证让人认识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